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6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19日至2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七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圆满落幕，台湾彰化县议会通过提案呼吁中央政府禁止人权重犯入台，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第七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圆满落幕。第七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10年11月3日开幕至11月21日落幕，历时19天，共刊登修炼体会文章177篇。虽然这些文章的作者只是中国大陆千百万法轮功修炼人群中的小小一部分，从中却可以看到大量的大陆老学员们一直默默稳健地走在修炼的道路上，他们在反迫害中坚持正信，正实大法，在各阶层中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利用日常生活的便利讲真相，劝三退，是大陆大法弟子中的主流修炼人群。从明慧网第七届大陆法会的交流稿中可以看到，在精进中的大法弟子们的无私付出下，中国大陆已是法轮功真相广传，迫害越来越不得人心，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新学员不断加入法轮功修炼并快速进步，而且近年来多数曾在迫害早期被中共迷惑而走过弯路的大陆学员已纷纷重新走回真善忍的修炼，并加倍弥补，稳步走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使命的路上。正如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指出，一转眼10年过去了，无论怎么迫害，也不过就是把大法弟子锻炼成熟了。据本届法会筹备组的大法弟子介绍，此次法会稿件挑选起来其实不太容易，主要有几方面原因，比如有很多稿子乍一看内容、做法、想法都很相似，因为很多同修都修得踏实，做得很好，早就把修炼和救人融入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自己认为很平常，所作所为都是应该的。其实可能是因为做三件事太忙，修炼太宏大，一些具体的精彩时刻在写文章时已经淡忘，没有回忆起来。有很多稿件看似平凡，但真的静下心来读时会同样很受感动。所以很多编辑都说，每年大陆法会审稿季节，自己都会在大量阅读大陆同修来稿的过程中，心性得到明显的提高。一位编辑说，无论是发表的还是没发表的，每篇稿件中都有闪光的东西，那种光彩和正的能量场来自大法，所以总能起到提醒自己珍惜、促使自己精进的作用。11月21日，澳洲悉尼退党服务中心在悉尼市中心举办退党活动，声援8400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协党相关组织，庆祝中国民众的精神觉醒，呼吁更多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走出精神禁锢。在人群挤挤攘攘的市中心，集会者打出了天灭中共、退党保命、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制止迫害、声援8400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协党、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不等于中共等巨大横幅，摆放着揭露中共罪恶的真相展板。很多游客认真阅读展板，他们了解了真相后纷纷签名对此表示声援。 台湾彰化县议会11月17日在定期会中全数无异议通过提案，呼吁中央政府禁止人权重犯入台，各都市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这些人权恶棍。这也是继高雄市议会之后第二个通过这项议案的地方议会，促请中央主管机关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和内政部入出国及移民署详查申请来台的中共官员有无涉入严重违反人权的情况，一经发现应禁止入境。
理性反迫害，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11月20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著名大学城弗莱堡举办信息日，向大陆留学生和当地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迫害。了解了真相的西人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认真听取真相的华人都做了三退声明。有位刚到德国一年的中国女留学生，听学员讲了中共一手策划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后，她说，共产党一贯是这样的，正是基于国内这种现状才选择了出国。当他得知现在已经有8000多万中国人声明三退后，表示自己也愿意退团退队。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黑龙江省1995年在狱中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妇女张艳芳，在位于哈尔滨市的省女子监狱10多年的时间里，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于11月2日在狱中离世，终年54岁。张艳芳遭受了上大褂、坐铁椅子、毒打、冷冻、不许吃饭、不许睡觉、长期关押小号、野蛮灌食、残酷毒打等各种酷刑迫害。湖南长沙市法轮功学员韩凤娇2009年8月2日被长沙市大托派出所绑架，第二次被非法劳教，目前在株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身体出现病态，右眼视力几近失明，全身无力，头昏。家人数次到长沙开福区610办公室及劳教所要求立即释放47岁的韩凤娇，均遭拒绝。
湖南常德市澧县12位法轮功学员11月9日遭绑架迫害。58岁的彭东莲老人11月20日在丰县看守所被迫害致死。中共不法人员对外谎称因心脏病死亡，但彭东莲老人从未有过心脏病史。现仍有7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在看守所。彭东莲老人，澧县农机公司退休职工，曾在单位任会计工作。黑龙江省庆安县法轮功学员林秀梅女士于今年8月3日被中共绑架，遭酷刑逼供。中共610的恶人注射不明针剂，致使林秀梅生命垂危。四川省金堂县民政局退休干部沈兵，男66岁，坚持修炼使自己身心健康的法轮功，2009年3月5日被绑架，被非法劳教迫害，在德阳监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于11月22日在金堂县人民医院去世。中共协党政法委书记周永康11月15日和16日分别到重庆万州区和主城区作恶，任职该市协党书记的薄熙来在此期间通过操控重庆610、国安、公安、社区特务严密监控访民、异议人士和法轮功修炼者。11月16日，重庆610、国安、社区特务绑架了多名法轮功学员。重庆石桥堡法轮功学员张胜全、新桥地区何姐、大平杜传忠、董云贵夫妻、邱柱敏、小江、石桥铺杨光碧、刘建平、北培张小庆、重庆市公检法司政法委610所在地江北区黄泥旁多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协党九龙坡区公检法所在地八国城大批警察便衣盘查过往群众，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并被非法抄家。10月23日，辽宁省清原县法轮功学员马德生在吉林市监狱三监区被多名罪犯抬到小号， 马德生一路高喊法轮大法好，马德生强烈要求怎么把他抬来再怎么把他抬回去。截至11月21日，马德生在吉林监狱小号已被关押28天，用鱼竿挂条幅于高压线上非常危险。今天读第七届法会交流文章，从小弟子到青年弟子的历程，文中提到挂条幅的方法中提到发现了一种更好的挂条幅的方法，用鱼竿挂条幅，挂于高压电线或者树枝上，收杆全过程一般在30秒以内，这一方法非常危险。因为现在鱼竿很多是导电的，我原来所在的学校一老师在钓鱼时，因为鱼竿勾在高压线上了，当时是3万伏的高压，该老师当场手被电焦，电流从臀部出来也电出一个大洞，人当场死亡。因为现在市面出售的很多是导电的，对于常人的用电常识是不靠近220伏以上高压，不触摸220伏家用照明。对于此方法使用前，一定要用电笔测试鱼竿是否是绝缘体，并建议不懂电子的同修不要用此方法。请大陆同修重视对当地反魔教协会的揭露。近2个月来，邪党接连召开所谓反魔教工作会议，毒害世人。如10月14日至15日，在山东省泰安市举办全国反魔教协会无魔教创建活动的经验交流会。11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中国反魔教协会中国关爱协会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暨2010年年会。这2个会议都是由中国反魔教协会与邪党中央610合办的。在此提醒大陆各地同修重视发正念，清除邪恶，并注重向当地民众揭露和曝光当地610和反魔教协会。各地反魔教协会名为民间组织，实际上是当地610牵头办的，而且由610头目出任其副理事长等职务，并负责实质事务。据悉，现在在全国各地搞的所谓无魔教社区创建活动，就是由各地反魔教协会与610共同开展的，以此进一步加深对当地民众的毒害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揭露文章中要注意用词，不要重复邪党诽谤大法的用语，要着重揭露该协会的罪恶本质和违法犯罪的事实，以及参与其中的人员的恶行。本周29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11月16日，当被非法关押在河北女子劳教所遭受性摧残的淮安县柴沟堡镇的25岁女孩胡苗苗的亲属再一次去按规定日接见，还是被一大队队长恶警王伟伟以捏造的理由拒绝了。这已经是自今年6月26日胡苗苗被非法劳教一年中的第4次被拒绝接见。在劳教所，胡苗苗受到恶警大队长王伟伟及其指使和利用的普教恶人吴艳春、李玲玲、宗东荣等人的虐待摧残，长时间罚站、殴打和手铐折磨。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恶人们竟然以流氓变态手段对这个温婉娴静的纯洁女孩进行摧残，用扫帚把和手指捣烂了女孩子的下体，令所有知情人气愤的毛发倒竖。吉林省公主岭市的法轮功学员马国红在吉林市监狱已绝食一周。吉林市监狱的恶警王云春于10月15日在6监区专门成立了所谓转化班。王云春在各监区抽调一些刑事罪犯，和他原班的罪犯共10几名，黑白24小时专门监管法轮功学员。请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注意安全。最近我们地区发生了2起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遭当地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的事件，导致数名同修被恶警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其中还有资料点的同修， 资料点也遭到严重破坏，不能正常运作。目前虽然经过同修们发正念加持，有一部分同修已经释放，而资料点的同修仍被非法关押。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发生，就我所了解到的和所看到的，写出来和同修共同切磋。一是由于对当地环境的不熟悉，由于问路而引起的，特别是城里的同修到乡下去，更要理智智慧地去做，也就是要特别注意问路的方式方法，不要掉以轻心。二是发完正念后没有及时离开，在此逗留而造成的。比如有的同修到乡下，看到那里的蔬菜比较新鲜，而且比城里的便宜，发完正念后就开始逛菜市，不注意修口，结果达不到发正念的效果不说，还容易被邪恶钻空子。我们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不被常人心所带动。什么好不好的，什么新不新鲜的，这些都与我无关。就是说，要明白自己来的目的是什么，不要走形式。
老陈得奖励的代价。老陈是河北新集市东部抹村人，早些年在农村生产队时代，为了多挣些工分，别人不愿干的活他都抢着干，说白了是为了求财养家糊口。人民公社时代，生产队喂养牲口耕地，每年要用铡草机铡草，这种活计有危险，弄不好会铡掉手，所以这种活别人都不愿意干。虽然会多挣些工分，老陈的一只胳膊就是这样被铡掉的。这是老陈生命中不顾危险求财的一次大的代价。虽然老陈少了一只胳膊，但聪明未减，他会用一只手捏包子，又快又好，就连巧手的妇女们都比不上了。改革开放后，老陈又学会了修电器，电视有个什么毛病，老陈摆弄摆弄就好了。聪明确实使老陈走过了艰辛的生活。可祸不单行，老陈40岁那年，妻子扔下他和两个儿子早早的离世，两个儿子要上学，成年后又要盖房结婚，所以老陈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不顾一切地挣钱。前些年谁能向中共举报法轮功学员，也会得到一些所谓的奖励。老陈默不作声地得了些收入，还有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老陈表面上还退了党，对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唯唯诺诺，好像都明白了。他还向别人说起他收到过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电话和真相资料，还会讲出一些真相，可背地里总是笑这些练功的人真傻。老陈那股聪明劲儿也真是让一些人佩服。你看人家老陈虽然多灾多难，但也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还能挣到钱，真是聪明。孰料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次老陈到本家侄子开的店里转了转，表面在看望侄子，内心在寻找发财的机遇，发现侄子店里没有电视，建议侄子安装电视，可多留顾客增加生意。侄子高兴地感谢叔叔的关怀和指点，答应由老陈安装电视。老陈也打算着自己的小九九。就在老陈给侄子送电视的途中，他驾驶着电动三轮车撞上了前面拉钢筋的大货车，老陈胸前被钢筋死死顶住，一点也动不了。坐在车上的人被甩了出去，全身一点都没受伤，就是动不了，尤其两臂和手痛得不能动。当听到老陈喊救命时，就是不能动，后来用尽全身力气才拨打了报警电话。老陈被送进医院检查，全身内外无伤，过后很快死亡，被甩出去20多米的同车人却安然无恙。据同车人事后回忆说，当时真是想拼命救老陈，用尽全身力气打通电话急救老陈到医院，经检查老陈内外无伤，可怎么就死了呢？这可真是天意。作为一个人，你尽可以用你的聪明圆滑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也许会多得到一些或失去一些，而法轮大法毕竟是真正的佛法，如果你为了利益用所谓的聪明圆滑选择了错了，失去的不只是利益，生命或许会更多。建议您选择从内心认可法轮大法好，那样得到的是你想象不到的吉祥。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第七届国际健康展、第一届国际茶叶、饮料及保健品展11月19日至2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展开。法轮功作为唯一的气功展位参加了活动，广受民众欢迎，优美宁静的功法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询问，有的当场学法练功。11月12日和13日，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法轮功学员到普韦部落市介绍法轮功，展示学员创作的画作，并表演中国扇子舞。行程的第一站是维拉普韦部落老年人居住社区，学员们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修炼，并演示了法轮功功法。第二站是在喷泉国际磁石学校的国际节，学员们受邀演示法轮功功法。第二天，学员们受邀在普韦部落市儿童博物馆展示法轮功功法。
本周45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下面请听一个河北机关干部的亲身经历，一场重病改变了世界观。我在河北某县机关工作，因受中共的洗脑宣传毒害，一向对法轮功有误解。尽管修炼法轮功的叔父不辞辛苦，几年来经常给我讲法轮功的真相，我还是半信半疑，不相信大法有那么好。但去年遭受的一场重病使我改变了思想，甚至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09年3月的一天中午，由于工作应酬，我喝了不少白酒，下午3点钟时身体感觉不好了，胸闷气短，持续了近30分钟后昏迷。据同事讲，我被送到医院时心跳呼吸都停止了，医院连续下了3次病危通知，认为活过来的可能性不大，活过来要恢复到正常的可能性就更小了。经过4个小时的抢救，我终于醒过来了。当我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我的叔父，他在我耳边说，我们在心里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号，一定会有奇迹出现。我按照他说的去做了，果然我的身体恢复得非常快，在医院住了10几天就痊愈回家了。医院的大夫、护士们、我单位的同事们和亲朋好友们都非常纳闷，当初病得那么严重，怎么仅过了10几天就和正常人一样了？我内心非常感激，这都是法轮大法给我带来的福分啊！通过这件事，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此，我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感激，也感激叔父对我不离不弃的挽救。我以亲身经历劝告世人，不要相信中共一言堂的谎言了，法轮大法是救人的，法轮大法就是好，这是我的真心话，绝无半点妄语。2010年，韩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23日至24日召开，来自韩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交流会，分享各自的修炼体会。23日下午4点开始集体学法，随后交流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制止迫害法轮功全世界百万征签活动、对中国人讲真相以及神韵晚会的推广等。第二天集体晨练2个小时，9点钟法会正式开始，12名大法修炼者讲述了各自在修炼过程中的心得体会。西澳法轮功学员于11月14日第三次参加了福曼多市一年一度的节庆大游行，在经过服饰最具盛名的咖啡节时，道路两旁人山人海的观众对法轮功学员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法轮大法好横幅的开路下，一条金色的巨龙在9名学员的舞动下栩栩如生，紧跟在后头的是身着金衣气势蓬勃的法轮功腰鼓队。法轮大法好与喜庆的音乐声给观众们带来了欢乐的节日气氛。 为期三天的澳洲昆士兰2010年湾区健康与室外家居展览会11月12日在克里夫兰德展示广场举行。应邀参加展览会的法轮功学员将真善忍的理念传播给美丽海湾的居民们，广受人们的喜爱。一个展位上的工作人员连续三天不停观看功法展示，他表示一定要带他的女儿来学法轮功，他深信大法对孩子的成长将有深远的影响。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明慧记者陆振言的报道。在讲真相中修炼，在救人中走向成熟，即明慧网第七届大陆法会。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10年11月3日开幕至11月21日落幕，历时19天，共刊登修炼体会文章177篇。虽然这些文章的作者只是中国大陆千百万法轮功修炼人群中的小小一部分，从中却可以看到大量的大陆老学员们一直默默稳健地走在修炼道路上，他们在反迫害中坚持正信，正实大法，在各阶层中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利用日常生活的便利讲真相，劝三退，是大陆大法弟子中的主流修炼人群。从明慧网第七届大陆法会的交流稿中可以看到，在精进中的大法弟子们的无私付出下，中国大陆已是法轮功真相广传，迫害越来越不得人心，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新学员不断加入法轮功修炼并快速进步，而且近年来多数曾在迫害早期被中共迷惑而走过弯路的大陆学员已纷纷重新走回真善忍的修炼，并加倍弥补，稳步走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使命的路上。正如李洪志先生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指出的，一转眼十年过去了，无论怎么迫害，也不过就是把大法弟子锻炼成熟了。真相广传，新学员不断加入修炼。随着中共在这场残酷的迫害中采用的卑劣手段逐渐曝光，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真相，有缘者本性觉悟，开始加入修炼。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修炼提高，认识到正法时期修炼者的使命，融入讲真相救人的洪流中。这里仅举两例，如果可以选择，我选择更早得法的作者是修炼仅一年的浙江省年轻新学员。文章讲述了作者从2009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同化真善忍，提高心性的喜悦，和默默地在日常生活中给周围的人讲大法真相，劝退党的历程。这位年轻的新学员说，我得法这么晚，没有跟其他同修一样跟随师父经历那十几年的腥风血雨的迫害中感天动地的护法历程，每次想到这时眼泪就出来了。在师父和大法遭受诽谤诬陷时，我在哪里？我怎么就不知道呢？可我现在知道了，我也可以用我的实际行动维护大法。我也一直在想，如果可以选择，我要更早得法。署名山东大法弟子华莲的文章，新学员跟着师父走，介绍自己2005年得法修炼以来， 从学会突破封锁上明慧网开始，逐步学会制作真相资料，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修炼自己的心性，平衡好家庭关系的故事。老学员稳健扎实，以慈悲和智慧讲真相。许多大陆法轮功老学员在体会中讲述了在各种环境下长期在反迫害中抓紧修炼，揭露迫害，讲真相救人的故事，体现出老学员们修炼中的扎实稳健。如承担资料工作八年的经历的作者，讲了自己在过去八年承担真相资料点工作中修炼心性，依靠对大法的正信否定迫害，使资料点长期平稳运行。曾在囚笼里被法练功的警察的作者，是1994年得法的老学员，当时是警察。在迫害中，这位正直善良的女警察被开除公职，以打工维持生活，但所到之处以救人为第一目的，不计较个人得失，顺着常人的执着去救度他们。每到一地，他先尽自己所能多付出，开创正的环境，逐渐地跟接触到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做到位了就换一个环境，至今已换了五个地方。所到之处 90% 以上的人都得救了，得救的人还救了很多自己的亲朋好友，劝退的有派出所所长、管段的民警、国安人员、公安局副局长、律师、党委书记、办公室主任、监狱警察、劳教所的警察、法制科长等。真相广传，他曾在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大连、镇赖、吉林各地、西安、大庆、徐州、广州、东营、江苏等地发真相光碟和资料。15年学法练功没间断过的《山东老人》一文的作者，是一位75岁的老人，1995年开始修炼，至今学法练功没间断，同时抓紧身边的机会，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同时还用自己的退休金购买设备，认真学习电脑技术，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在99年初刚开始修炼就遇到这场迫害，和迫害开始之后才开始练功，至今也已修炼多年的大陆大法弟子，不但早已理智地冲破中共谎言对自己修炼的干扰，而且多年来边在大法中提高心性，边慈悲讲真相，已成为周围民众得救的依托。迫害最严重时走入法轮大法一文的作者就是其中之一。文章说，我是在法轮大法被中共邪党迫害最严重时走入大法修炼的。那时我母亲病重，我邻居家的一位姑娘从外省海南带来一本转法轮，要我读给母亲听。后来也许是顾及到她的一片好意与情面，我勉强地把书打开来看。可当我把书翻开来一读，当时就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就这样，这位女士选择了修炼法轮功。此后在她的影响下，不但是兄弟四人的大家庭变得孝敬老人，善待彼此，而且带动了全村村民。原来不孝敬公婆的媳妇儿和不善待媳妇儿的婆婆现在都好转了，家家都过上了正常人的日子，不再是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关系。村长见了他说，我们做了几十年的党工作，当不了你一个法轮功，你少许讲一下，人就往好的方面改变，法轮功真是太了不起了，难怪江泽民这么怕他。有位外甥慕名前往拜访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客人，当听到看到乡亲们对法轮功的赞美，对修炼法轮功修炼者的评价，和对大法李洪志师父无限的敬仰与感恩，临别时送这位法轮功学员一副对联，上联是修德扬善人人敬，下联是三江四水知福焉，横批德高望重。在各个社会阶层中修炼讲真相救人，法轮大法修炼者遍及社会各阶层。这次投稿的作者有政府官员、教师，也有学生、医生、个体经营者、农民。修炼者们在各社会阶层以真善忍的修炼标准要求自己，并智慧地利用各自的便利条件反迫害讲真相。如在自家店讲真相救众生的事例的作者是河北大法弟子，作者是经营个体商店的，利用店面的地理位置特点， 长期给南来北往的客人以及联系业务的送货的讲真相。独修在精进之中的作者，在某公司负责一个很重要部门的工作，他尊敬同事，工作中尽量为对方考虑，及时配合好其他部门人员的工作，把握好工作的轻重缓急和条理性，从而带动了整个公司管理的规范化，建立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公司的精神面貌和管理制度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观。因为老板对他的工作能力很认可，所以他首先给老板讲明了真相，接着逐渐单独和同事讲，绝大多数都做了三退，退档、退团、退队。农家女从零学做资料点的作者是一位农村妇女，原来电脑键盘上的字母几乎一个不认识，鼠标也不会拿，她从一个一个字母开始学，靠着大法给予的超长智慧，十多分钟就学会了打印简单的真相资料。不久为了给外地民工讲真相，开始学说普通话，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又学会了上网下载一些简单的资料编辑，还学会了做电脑系统等，能顺利的在电脑上打字，写正史法的文章投稿明慧网，连他儿子都不得不叹服大法的超长。九岁小弟子是师父在看护着我的作者是辽宁的小弟子，文章讲述了他从小修炼，在学校讲真相，劝同学退少先队，出门和大人一起发送真相资料，并在其中修炼的过程。神在人中一文的作者是某私营企业总经理，作者在工作中以大法真善忍的法力要求自己善待他人，并在实际工作中用善心和诚信对待客户，帮助公司平安化解因故障引起的产品危机，让公司老板和客户方都见证了大法的伟大。多年来，作者每遇到一个客户或合作伙伴，先是在做事的过程中让其感受大法弟子的为人做事和今天社会常人的不同，比如在利益、名利、责任、屈辱、忍受等方面的做法与常人有根本的区别，在熟悉之后把大法的真相及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讲给他们，转化彻底破产昔日修炼者重新修炼。中共在迫害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修炼者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在铺天盖地的高压下，最初确实有部分人被吓懵了，甚至因为害怕而放弃了修炼。但是随着中共大势已去，真相越传越广泛，这些昔日的法轮功学员又开始重回修炼道路，这一切宣告着中共对正信迫害的破产。解体邪恶转化，唤醒昔日同修的作者云南大法弟子傅明，讲了自己针对中共利用部分被转化了的昔日学员办洗脑班，让他们进行所谓的现身说法，进一步参与迫害的伎俩，用慈悲和智慧解体迫害，唤醒昔日同修的良知和正念，最终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中的故事。四川省大法弟子童心在《集体学法促共同走向成熟》一文中交流了自己在当地主动开创大法弟子集体学法的环境，找回那些在迫害中面对高压而放弃修炼的昔日同修，并和他们一起切磋读大法书，共同在修炼中提高的故事。在同修帮助下重返修炼路，则具体讲了曾经修炼过法轮大法但在迫害中面对高压放弃修炼的昔日学员，在同修帮助下重新回到修炼路上的心路历程。在中共司法部门中修炼大法反迫害的修炼者，在这次的法会稿件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有几位在中共司法部门工作的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他们的故事本身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的邪恶迫害，即使在其内部也彻底失去了人心，宣告破产。司法女警察从迫害法轮功到修炼法轮功的作者，工作在直接关押迫害大法弟子的中共某劳教所，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日常工作中，该司法女警察每日目睹大法弟子在邪恶的环境中仍坚持真善忍的正信，在被打骂被折磨中却用善念对待参与迫害者的高尚境界， 最终他开始了解法轮大法，并毅然走上修炼道路，从此在邪恶的黑窝中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智慧帮助同修缓解迫害，揭露恶行。法院庭长修炼法轮功的故事讲的是某县一位法院庭长坚持以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用真心和善行感化在迫害中受中共毒害的家人，使他们在自己的身上看到了修炼人的风貌和大法的美好。与此同时，经常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讲真相，不但全家退出了邪党组织，父母还走入了大法修炼。另一方面，作者也在工作场所严格要求自己，不顺从中共贪官们下滑的低劣道德标准，使人们在一片污浊的官场中切身体会到大法弟子的纯正。连素不相识的老百姓都说，你不就是咱们县的包青天吗？同时在任何场所都堂堂正正智慧地讲真相，在大街上、酒桌上、法庭里、邻里之间、乡村，乃至在610、政法委、人大、政协、公安局、派出所，让所接触的每个人都走出中共谎言，明白大法真相。11年的反迫害，我们大法弟子只不过换了一个修炼环境继续修炼，没有谁能挡得住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正如女医生《修炼法轮大法的路》一文所写的一段对话，有一个有正念的艺术家学者，他曾受过邪党的迫害，他问我，10年这么长时间，你们这些弱女子老头老太的咋能顶得住这么大的压力？他说他看到许多年轻人常人都叫中共邪党整怕了，你们为什么不怕？他一直想不明白，我脑子闪出正信的力量，神的呵护。法会筹备组的点滴反馈，据本届法会筹备组的大法弟子介绍，此次法会稿件挑选起来其实不太容易，主要有几方面原因。比如有很多稿子乍一看内容、做法、想法都很相似，因为很多同修都修得踏实，做得很好，早就把修炼和救人融入了日常生活和工作，自己认为很平常，所作所为都是应该的。其实可能是因为做三件事太忙，修炼太宏大，一些具体的精彩时刻在写文章时已经淡忘，没有回忆起来。有很多稿件看似平凡，但当真的静下心来读时，会同样很受感动。所以很多编辑都说，每年大陆法会审稿季节，自己都会在大量阅读大陆同修来稿的过程中，心性得到明显的提高。一位编辑说，不论是发表的还是没发表的，每篇稿件中都有闪光的东西，那种光彩和正的能量场来自大法，所以总能起到提醒自己珍惜、促进自己精进的作用。法会筹备组的编辑说，还有很多内容很好的稿件，在写作方面只要有所改进，就会更加生动传神。但由于明慧网大陆法会审稿工作量巨大，目前迫害还在大陆继续，编者和读者沟通毕竟不方便，而且法会审稿天数有限，法会持续天数有限，还要考虑读者同修们的时间和阅读需要等等，所以最后选定发表的只有这170多篇。但这并不代表没作为本届法会稿件发表的稿件就无法起到向师父汇报、证实法、讲真相的作用。正如很多作者在文章中所披露，自己本来因为种种负面想法而动不了笔，但得到师父的点化，才明白交流稿写出来参加明慧网大陆法会的非凡意义。
秋，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怕心，转变人的观念。师父讲过，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选自《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我在修炼过程中也发现了自己那顽固的观念，真是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遇到事情经常性的站在人的角度上看对错，而不是站在修炼人的角度思考问题。遇到问题向内找时还是不彻底，还经常为自己的人心开脱。我在迫害中是丢掉了很好的工作，现在虽然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了工作，也有了宽松的修炼环境，但是当自己一遇到不顺利的事情时，就想回去把自己的工作要回来，因为自己以前的工作稳定而收入高，而不是站在法上放下对世间的名利情执着后，而要否定旧势力安排，想要把工作要回来。一念之差就是人神之分。还有就是当自己顺利的时候，就为自己的怕心找借口，不想去要回工作，认为自己回去讲真相，坚持修炼就会被抓。其实这就是被抓之后形成的观念，认为坚持修炼还会有骚扰等等麻烦。这一念其实本身就是在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为什么迫害大法弟子呢？警察为什么敢抓大法弟子呢？其实不是因为我们修炼就会被抓，也不是因为讲真相就会被抓，而是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执着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所以才出现了种种磨难。当然也不是说我非得把工作要回来，我觉得应该看在哪里我能够更好的证实大法。我在现在的这个地方已经有了稳定的学法小组，与真修同修在一起，自己真的是感到比学比修，提高飞快，自己也建立了资料点。但是以前的环境是安逸而舒适，但是我身边接触不到同修，也没有资料点，这样对于正式大法来讲是不利的。当然只要我放下人心之后，这一切应该可以改变。但有的时候放下这执着，这些观念，真的感觉到一种怕，真心感觉到怕失去什么东西，就是因为这种来自内心的怕与恐惧，有的时候就为这些人的观念投降了。其实我现在明白，那种怕的本身并不是我，而是那些观念在被清除之前发出的怕，在我头脑中的反应，因为一切东西都是活的嘛。修炼不会被抓，而是我们执着心长期不去会带来麻烦。讲真相做资料不会被抓，而是我们讲真相的时候没有正念，胡思乱想就会带来麻烦。修炼人不会得病，病业干扰长期过不去，就是在哪个地方没有做好，没有真正的修炼自己，提高心性而出现了问题。真正能够给修炼人带来麻烦的，恰恰是我们长期抱着的执着不放的心，比如色心、欲望、争斗心、显示心、不修口、妒忌心、怕心。人的心多了，是这些乱七八糟的执着长期不放而带来的麻烦。我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对不对，其实我们有执着并不可怕，如果我们能够遇到任何事情无条件向内找，清除自己的执着，不断提高自己，旧势力也不敢来迫害。因为我们虽然有执着，但是我们在法中不断地得到归正了。但是如果我们有执着，遇到事情还向外求，甚至意识到自己的执着还不放就危险。我们想想自己对自己的执着有没有拖泥带水不愿意放弃的情况，严格要求自己尽量一次就过去。因为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其实就是给旧势力找到借口。他们可能会说，你看那个修炼人有了执着不放弃，认识到了也不放弃，那怎么能行啊，我们安排难来帮他去掉那个执着吧。听起来是冠冕堂皇，实际上对大法弟子是破坏性的检验，这种检验是毁灭众生、毁灭自己的。而且他们安排的这种难也根本就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师父的法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呀。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并不是像我们讲的他们胆子有多大，而是理智正念十足的生命。我们要想达到这一点，就得无条件向内找，在遇到任何事情都要找自己的不足，对照大法，敢于放下自己形成的人的观念，而不是给自己开脱找借口。敢于放下人的观念，主动修好自己，才能真正的去掉这张人的壳，走向神。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吴晨的文章，丈夫的转变中体现着我的修炼。我们有些大法弟子的家人还没有修炼，有的支持大法，有的还有误解。我悟道，家人的表现其实就是大法弟子的修炼表现。我把现有层次的体会与同修切磋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99年720邪恶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没修炼的丈夫只要看到我在学法练功就骂，还说些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话。当时我就觉得是他这人不可理喻，还总想着自己的丈夫为什么不是同修，那样该多好呀，为什么不是同修，那样该多好呀，根本不懂得向内找。后来我知道了发正念，就对着他发正念，表面在发正念，内心敷衍了事，有时还会埋怨他这人怎么这么固执，所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只要学法练功，他嘴上不骂，但看到他那表情就知道心里在嘀咕。后来学了师父讲的向内找的法，知道了修炼人应该向内找，可那时向内找基点是未思的，怕自己落下了，怕自己的威德不够大，怕自己圆满不了，效果自然不好，给他讲真相他不爱听。出现了一件事情后，我开始彻底反思这个问题。有一天单位保卫部门找他谈话，邪恶因素操控保卫部门的人说了很多吓唬他的话，什么让你下岗呀，影响你孩子就学就业呀，要抄你家呀，要抓你老婆呀等等。过后他找到我，没跟我说太多的话，就说要离婚，第二天要去办理手续，态度非常坚决。事情很突然，我先稳了稳自己的情绪，越是关键时刻越是不能慌。我开始发正念，那时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有一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气势。你既然送上门来，那就彻底清除你。同时脑中出现师父的点化，再苦再难要看自己。我回忆起他被保卫部门找过几次，有一次他对我大喊大叫，我就对他们说了，要杀要剐随便，别再来找我了。我知道不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邪恶因素想让我放弃对他的救度。我这才发现我从未替丈夫着想过，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他还只是个常人啊。我们大法弟子有师父看护着，他一个常人，我这个大法弟子再不好好对待他，他其实比孤儿还可怜。我郑重地和他说，我不会和你离婚，以前有我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让你承受很多，以后我会做好，不管是谁说要下你的岗都不可能，他办不到，不管是谁要抄我们家也不可能，要绑架我更不可能，先问我师父同意不同意。他开始有些嗤之以鼻，我就不停地发正念，不断地讲着，后来根本没有出现。
Thank you.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